区，他对社会有贡献，啊，做很多好事，啊，这政府执法人员奖励他。他造作恶业，根据他的恶业所作所为，啊，法律来判断，来惩罚他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他虽然主管，啊，执行奖惩，他并没有权利随便奖励或惩罚一般人，啊，一定依他的造作。司命之神亦复如是啊，所以随其轻重啊，随着我们造作恶业的轻重啊，得其计算，这个计算是在寿命，这是惩罚里头之大者。人能行善，可以延寿啊。所谓是延年益寿，造作哪些善能够延年益寿呢？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一切众生的事，多的去做，利益最大的是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明了因果的理事，这是大善，帮助众生转迷为悟。人要是能行这个大善，决定延年益寿。啊，长寿是一切众生希求的。如果自己不多多的积德累功，寿命长而身体不健康，那是苦报啊，那不是善，必须寿命长身体又健康，这是福报啊。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多居士，这是我们学感应篇最好的活榜样啊！啊，人家长寿健康，啊，101岁了，还跟年轻人一样，他怎么修的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啊，绝不是他的专利啊。我们看这个样子，仔细问问他的生活、思想、行持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学到啊。一定要立心善事啊，如果造作一切不善啊，你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这个罪恶做多了，你的寿命就减少了。这些事情 是比较不容易理解。古书里头记载的很多啊，《感应篇》《汇编》里面所引用的公案因缘也非常之多。我们看了，信不信？林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非常认真努力改过修善，他的命运转变了。他的寿命啊也延长了，孔先生算他的寿命53岁，他活到70多岁才念佛往生，这一类的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。下一次遇到许哲，问问他有没有算过命。啊，以前算命的人算他的时候寿命多少？我相信他这个寿命是极善而延长的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，说我活不了45岁，45岁一定要死啊！我很相信，我也丝毫都不怀疑。我学佛没有求长寿，现在能活到这个年岁，这个也是延年益寿啊。所以造作恶事，算尽这事是造是损寿之死啊！这个几句是说的最棒啊！这正是给我们讲的最棒这几句。下面两句呢，这是余殃，死有余子。来殃及子孙，他的子孙不幸了，可是我们要晓得，父子兄弟、夫妻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，不是偶然的。一个人积德啊，修善积德，自然有过去生中修集善业的这些人到你家里来投胎啊。善与善感应的，你造作的不善，那么决定有一些不善的冤亲债主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祖孙。由此可知，那个死有余子殃及祖孙，子孙也不是冤枉啊，受这个先人之殃，也不是冤枉，必有业因。可是这些做子孙的人， 如果有善缘，遇到善知识的开导，啊，他能够接受，他能够相信，他能够转恶为善，他的前途还是光明的。啊，由此可知啊，功德里面第一殊胜功德是教化了。古代这些帝王乃至于地方政府的首长，都是把教化作为他们施政最重要的一条。啊，所谓是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夫。啊，我们民间称为什么父母官呢？啊，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啊。啊，他爱人民就像子弟一样，教人民就像自己学生一样。啊，那个有功德了。死后的时候，他要是不念佛往生呢？那都升天了，做神明啊，接受后人的奉祀。这些事迹在中国民间很多很多。啊，如果是贪官污吏，必定多到。这些文里面注解注的非常之多啊，这个里面呢很长一篇，借取楞严经上讲的六交报啊，十谢因六交报，那佛是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讲的太清楚啊，这一段呢诸位同学自己可以做参考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，请掀开感应篇啊，第120节，有妄杀人者，是以刀兵而相杀也。前面讲过。横取人才，这是属于道，道必定是负债啊，负债呢当然要偿还的啊。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佛所说的全是事实，因果通三世，所以欠债要还钱。这一段讲的是杀生，杀生是欠命，欠命必定要还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杀跟盗其实是真正的自害啊，决定在这个地方占不到便宜，得不到利益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决定呢不干这个事情。反过来，不道得大富，不杀 得长寿。你想想看，富贵健康长寿是人希求的啊，为什么造这个恶业，损自己的财命，这是愚痴到了基础啊。这个注解里面注得非常好啊，虽然注得不多，但是啊确实能够提醒我们对这个事实的重视。小注里面说，上言横取啊，前面一段讲这个横取人才，而以妄杀吉言之也。这个借助是讲冤枉杀人啊，以妄杀之事很有爱财吝财而起，古今中外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太多了，看得也太多了，尤其在近代啊，我们在报章杂志啊这个资讯里面几乎天天都见到。啊，所以孟子然则非自杀也，一见而余意相同啊，最为直接痛快，妄杀之事略言其故有其啊，这冤枉杀人啊，举了七个例子啊。那么人，这是佛经上讲的，命有生命，有慧命啊，杀人一般只知道是断人生命，还有一种障碍别人慧命的，断慧命的，那个罪过比杀人身还要严重啊。这个道理与事实确实不是大圣大贤说不出来的啊，杀人生命在一般世俗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，49天之后啊，他又投胎了啊，他是被人冤枉杀的，如果他的佛路还没有尽，他又到人道来投胎了啊，所谓是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了，这是讲因果循环轮回的现象，这是真的，他会来报复的啊。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好像是在故想集这个小册子后面记的一段公案，一段故事啊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总算是有相当的善根啊，他能记得前世的事情啊，他被国民党杀了，痛恨国民党啊，国民党为什么杀呢？他当土匪，被国民党抓去的时候被枪毙了啊，死了以后啊，他又投胎了啊，不错，又到人道了，当共产党杀国民党，冤冤相报啊，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啊，你杀别人，人杀你啊，这些 少数啊能够记得前生事情的啊，把这个因一因果报说出来了。遇到明白人，给他一开示，给他讲清楚，他自己也想想这个事情做得不如法了，不是正确的。正当的行为，圣贤人都教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必跟人结怨啊，极力的要把冤仇化解，大家和平共处，互助合作，这有多好呢？啊，何必要讨债还债？啊，要冤冤相报。啊，这个世事的恩仇，这就是轮回果报里头第一个因素啊。那么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从贪嗔痴起的，所以佛讲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三毒要不消除，不但是轮回无尽，三恶道总是不能离开啊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好啊，我们常常读啊，要记住啊，菩萨慈悲在恶道里头度众生，只要你有真是毫发善根，菩萨都帮助你。可是帮助你超生了，你再得人生了啊，没多久啊又回到恶道去了。他不能从人道往上超生，人道打个转又回到恶道去了。这个现象因果我们看得清楚啊，只要你稍微冷静一点，就在我们周边，就在我们眼前啊，我们能没有警惕？没有警惕愚痴，还随顺烦恼，还随顺习气，这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，讲的一禅体啊，一禅体可怜悯者，不是讲的别人啊。佛在经上字字句句是讲的自己，应当警觉，应当觉悟。那么这个地方他跟我举了几个七个例子，第一个是断狱啊，这就是法官判案子啊，受到人的贿赂，冤枉别人啊，取杀别人啊，这是冤枉杀人第一种啊，古今中外都有啊。第二呢，这是行私。行私是什么意思呢？行军，这个私是军队啊，行军作战的时候啊，放纵属下士兵啊，去掳掠人民的财产啊，杀害无辜的冒功啊，这个事情有啊，历史上也很多啊。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，自古以来做大将能有好儿女有好后代的太少太少了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滥杀无辜啊！只有这个将帅呀、明理，读过圣贤书啊，爱护老百姓啊，这个少啊，后代也非常好啊。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郭子仪啊，儒将啊，他后代好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仔细去观察，凡是不爱惜人命的啊，这种将帅啊，后代都非常凄惨。啊，甚至于自身呢都不保啊，这个很多很多。第三种呢，用药，这是讲医生啊。现在医生这种医生太多了啊，你这个病呢本来很简单很容易给你治好的，他为了要钱啊，故意不给你治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天天找他了，天天送诊断费啊，这个心很不好啊，等于杀人一样啊！啊，把人家病拖延了，轻的病拖成重病，啊，到最后不能医治，啊，这是有意去杀人的，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，啊，其目的呢，不过是取财而已。第四种啊是破运啊，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堕胎。堕胎是杀人，罪过极重啊，这现在人不懂这道理啊。你看看佛所讲的，这个小孩投胎到你家来，跟你家四种人是报恩的，如果是报恩来着，你把他杀掉了，是恩将仇报，恩又结成冤仇了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，好，这一下子是怨上又加怨，这加重了啊！所以这个事情决定干不得，极重极重的罪业。读佛书才了解这个业因果报的可畏也啊。那么世间人为什么现在做这个事情这么普遍啊？我们常常出门在这这个坐车啊，看到这个车上都有广告啊，堕胎1200元啊，这个医生在打广告，专门替人堕胎。这个医生说个不好听的话，刽子手啊，专门杀人的啊。他杀一个人得多少钱呢？不过1200块钱啊，这个罪不得了啊！啊，你欺生欠多少人命啊？你得到的利又有几何？干这种傻事情，世间许许多多谋生的行业他不干，他干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这是讲杀人，杀畜生那就更不必说了，更多畜生也是命啊。你杀一条命 将来你要拿一条命去偿还他。啊，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？为什么会有流血？无非是煞业的果报。啊，佛说得好，如果要想世间永远免除刀兵劫，这个刀兵叫战争，永远免除战争，佛说了一句话，除非众生不食肉。啊，众生要完全断绝肉食，世间的战争就没有了，就真正能避免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想吃众生肉，你就不能避免战争的祸害。啊，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念佛，祈求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们想想，还能不能吃肉？啊，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么一条，我们自己要能想到啊。啊，还吃肉，决定不如法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能够把肉食断掉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有把握。还不能断掉，啊，勉强说我吃三净肉，往生确实没有把握。理与事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第五种呢，叫压骨，诈财陷害，蒙上横虚。啊，这个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。啊，抗战期间，我在贵州念书。啊，向西云贵一带啊，少数民族他们养蛊，啊，这放蛊害人呢，也多半是为谋财害命啊，干这个事情啊。啊，第六种啊，风水，迁坟害人，掘地之后啊，啊，这是看风水先生的。啊，往往也是因为贪图钱财，啊，破坏别人的风水啊。这个居心就不善了。啊，佛家对这个事情，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，啊，说得很明白啊。啊，佛在经典上讲这些东西，啊，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。风水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居住环境，啊，我们人有居住环境，鬼神也有居住环境，啊，我们破坏鬼神的居住环境也惹祸， 戒经佛告诉我们，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。树神是什么呢？有一些灵鬼呀，依附草木啊，他依附着他的，那就是他的家了，他住在那里啊，啊，不是树成精成神了，啊，是有鬼神呢居住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佛告诉比丘啊，从前在山上住小茅棚啊，就地取材搭个茅棚，那当然要砍树。砍树一定在三天之前去祭祀，去诵经、祝愿，请他们搬家。啊，先打交道，啊，要借他的房子，我要搭个茅棚休息。啊，人与人关系要处得好，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处得很好。啊，请他迁居，啊，不是任意可以能砍伐的，啊，所以今天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啊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没人晓得。今天人只讲科学，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。这也是属于杀人啊。第七个荣思啊，这就讲是杀人毁命。这个思是老师啊，误人子弟，误人终身，害人子弟啊。啊，这个杀人是不一样啊，一个是杀人生命，这是杀人毁命，罪过等同。这个后面结论上啊，说不有人祸，必有天险。非灭杀人呢，失足自杀耳。啊，尤其是杀人毁命。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，这个罪业比杀人生命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。啊，那么这段事情，我们过去曾经讲过，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。啊，大家读读这个经呢，就了解了。啊，就知道啊。破坏人学佛，障碍人学佛，这个罪过有多重？经一开端，佛举一个例子，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，有一些人就因为嫉妒，来破坏，造谣生事。使听众对法师失去信心。这个讲经道场被破坏了。造作自这个罪业的人，我们在经上看了，经上是讲我们人间的时间的1800万年堕地狱。我们人间1800万年，地狱跟人间有时差了。时差很大了，在地狱里面感受的无量劫，所谓是度日如年，何必要造这个罪业？念头一转，随喜功德，那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。随喜是绝没有嫉妒，绝没有破坏啊，欢喜赞叹劝导人好好的学， 你这个功德跟讲经说法功德一样，啊，殊胜的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你看看祸福，常言说得好，都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觉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无量无边的福报，啊，一念迷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啊，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，有多大的恩德，诸位从这里可以能体会到。啊，这是佛真正救度我们了。啊，我们要感恩呐，啊，用什么方法感恩呢？依教奉行，啊，真正听懂，相信，啊，认真努力去做，这是报佛恩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感应篇第119页。又著横取人才者，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之死伤，若不死伤，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弃物，疾病口舌注射，宜当妄取之之。这个以下两段，这是重生偷盗的果报，以及杀生的果报。这是把这两种这个罪业又重复的提出来，杀跟盗是世出世间这个德行最大的障碍，而一般人呢很容易犯这些过失，所以太上非常慈悲，前面详细的这个开导之后，到最后又特别提醒我们，道是负债，负债一定要还债，不能说是负债就不还，没这个道理，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钱，所以对于这两桩事情，无论是世出世法修行人，啊，以及读书人，明理的人，决定不愿意做。啊，唯有读书明理，才真正通达因果的事实真相。所以这是修行重大的障碍。注解里面这个文虽然不长，但是非常重要，啊，这一桩事情前面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啊，已经说明 随事受报，讲的很多啊。啊，这一节里面特别着重在恒取。恒是什么呢？南恒霸道啊。啊，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逼迫着人，啊，不敢不将财物啊奉献给你，但是这个绝不是甘心情愿的，啊，是被逼不得已的，这叫恒取人才。当然这种人是有势力的啊，有我们讲啊，有威德有势力。他取财容易啊，可是果报也够他受的。具体的事实在现在社会到处都能看到啊，特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啊，自己有一点权势的时候是不是也只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，